马可福音第十五章，这一章讲到主的受苦受死，主的受苦受死。我想想不知道怎么起对这一章的题目了。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看呐、神的羔羊。所以这一章就让我们看呐、那你看什么？神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的爱子，为我们舍命流血，为我们献上。神也为我们两个把他的爱子都舍了，赐给我们。所以求主让我们今天看呐、不要再看别的，没有什么可看的，看呐、神的羔羊。所以就是说明这一章就是主的受苦受死，让我们更加体会主的爱，把他的基督和他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眼前。我们本是不配的，是因着他为我们受苦受死，在十字架上所忍受的一切，所以我们得蒙救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才有今天。所以蒙恩的根源就在此。我们想到饮水要思源，我们所有今天就因为主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是怎么样的舍命牺牲，为我们受苦，也为我们受死。好，我们现在看，首先呢，我想有几段圣经和这个有关系。当我心里头思想祷告的时候，第一段就是诗篇第四十篇六节到八节。耶稣上十字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遵行父的旨意，为我们成了那一次燔祭，那一个燔祭和赎罪祭。所以诗篇第四十篇六节到八节这段我们都很熟，只是大卫的诗就是预表基督。第六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就是外面的祭物神不喜悦。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主不要我们献外面的祭。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就是主耶稣他的耳朵开通，他深深明白神的心是什么。他不是像旧约一样依循着旧约的那个献祭的礼仪去献祭，献祭燔祭和赎罪祭。他知道神所要的什么，神所要的非献上燔祭和赎罪祭。那么燔祭和赎罪祭究竟是什么？就是主自己。所以他说，那时我说，看呐、我来了，看呐、神的羔羊，他来了。他怎么来的？他舍弃天上一切，父的同在，他来到人间，他道成肉身，他舍命舍身流血为我们的缘故。我来了，我的事在经上已经记载了。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完全是应验旧约一切预兆预表预言。我的神呐、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所以我们想到十字架，我们就想到耶稣，他是什么？他是乐意遵行父的旨意，所以他才上十字架。所以我们读这张圣经，既然主为我们舍命，什么原因？为什么？那就说明父爱世人，神爱世人，他愿世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他把他爱子赐给我们。主呢，这位神的爱子呢，他自己乐意到神的旨意行。如果神愿意把耶稣给我们，耶稣自己不来也没有办法。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律法在我心里。所以今天我们要跟随主也要如此。所以跟随主最根本的，因为前一章呢，我们讲了怎么样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我想还要补充什么，就是说遵行乐尊父旨，这叫主的门徒。你要做主的门徒嘛，你一定要乐尊父旨。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也是这样，人说主啊主啊的称呼，俺称呼我主啊主啊的，耶稣说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循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就在国度里面，也就我们现在跟随主，将来能够在主面前得赏赐，能够得到国度的享受，那是什么？遵循父的旨意。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乐意遵循父的旨意，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也是因为神的律法在他心中，他深深明白，他整本旧约圣经就是为耶稣基督所见证，现在是新旧约都是为耶稣所见证。耶稣来了， 为我们造成肉身。所以这第一处圣经我们应该领会，就是指着耶稣上十字架，他就是燔祭，他就是赎罪祭。第二处就是以赛亚五三章五，没有功夫看，每一节都是给我们看到主怎么样的为我们缘故，他来到人间，他这样的憔悴，他这样的没有家庭美容，他是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后面就讲到他为我们的缘故，完全是为我们的缘故受苦受害，被神弃绝，而且也讲到他面对十字架的态度是什么，默默无声，甘心忍受，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所以每一节我们都没有办法再细读，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一节，第一节说什么，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又或者膀臂向谁显露呢，主耶稣已经成功了十字架的救恩，今天问题是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不少人或者你我或者全世界人做什么，只要什么信，就是你接受这救恩，你信你就得到，亦或者膀臂就像信的人就显露出来，可惜当时有多人不信，直到现在还有好多人没有信，甚至不信，拒绝救恩，主已经成功了。这是第二处圣经。第三处圣经也很要紧，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因为讲到主耶稣为我们受苦钉十字架，就是旧约的赎罪祭，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到十三节那一段，希伯来的作者所指的是谁，那一个赎罪祭就是代表基督为我们成功了，成了赎罪祭。十三章的从十节开始我们只能简单的看一下，我们有一个祭坛，旧约的祭坛就是十字架，他说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赎罪祭，这个血带进圣所的时候，也就是至圣所的时候，这个肉不可以吃，就代表主为我们整个的出到营外被烧，原来生去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就是至圣所做赎罪祭。所以旧约讲赎罪祭，新约也讲赎罪祭，这个赎罪祭是谁，就是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生去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主耶稣在什么呀，耶路撒冷城外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在哥哥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所以耶稣上十字架就是为我们成赎罪，是燔祭也是赎罪祭。可以说利未记一章到六章那个五祭都代表主，都代表主上十字架，不同的方面，他是燔祭表明主甘心乐意遵行父的旨意，完全献上成为馨香的活祭献给神，满足神，遵行父的旨意到底，完全破碎彻底献上，这是他是燔祭的意思。是赎罪祭的意思是说啊，我们的神把全世界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是他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恶被神击打苦待，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都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说的赎罪祭。所以这里说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所以在城门外受苦，在城门外受苦，所以这一个赎罪祭的祭肉不能吃，代表主耶稣的身体整个被烧毁，就整个为我们被弃绝，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十三节呢是指着我们，主是赎罪祭，主为我们被杀献祭，我们应该什么态度，我们也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他。所以十三节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十字架最大的苦其中一个，当然很多的苦，各个方面生魂灵的苦，最大的苦凌辱，忍受世人的凌辱，凌辱忍受他所受的凌辱。那我自己就在这方面大大失败，已经跟不上去，失败是吧，不肯受他所受凌辱，也要出到营外，就是也要跟上来忍受他的凌辱。这是一处，还一处我们也不必找，就是灵前五章第七节保罗说的话，就讲的我们的基督，就是说月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耶稣上十字架是代表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一只什么月节的羔羊为我们被杀献祭，所以他这血抹在门楣门框上，以色列就越过去，所以叫月节。怎么越过去，就是天使 灭灭命的天使就越过去了，使以色列能够得蒙拯救，免去杀长子之灾，这多大的恩典！为我们被杀献祭了。最后一处，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先就引用几处圣经来说明我们下面要啊读的《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二节，第二节的第二句，大家听我读《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的第二句，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希伯来的作者在概括主耶稣，他对十字架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面对十字架，最好逃避，最好不要，误会一点也受不了，藐视更受不了，辱骂是更别提。他应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是这次要回到父那里去，要享受与父合而为一，享受创世以前以来的那一切的荣耀。所以他为了那一个喜乐，他就轻看羞辱，忍受了。所以耶稣在十字架完全得胜，彻底得胜，忍受了什么？十字架的苦难。所以这一章我们就看看耶稣在十字架的苦难包括哪些方面。忍受了，他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最终呢，耶稣完全得胜，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没有受苦，没有荣耀。所以从这章圣经告诉我们，没有受苦，没有荣耀。我们接下来十五章就是到十六章，耶稣复活，不但复活还要升天得荣耀。怎么得荣耀？先受苦后得荣耀，后得荣耀。所以今天你我也不能逃避这条道路。所以我们开头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要领人，我们自己也要认定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因为对十字架道路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估计，所以后来苦难来到我们就都失败了，并不知道我们跟随主就是要受苦难，面对十字架，这个很要紧。今天我们要付出受主的差遣去传福音，十字架苦难不是人人都欢迎你，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你传主的话也要受到人家的可能不欢迎，像主耶稣一样。所以他是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好，现在我们就从头开始啊，十五章第一节开始，前一段就是耶稣在受审。我们根据前面已经提过，我现在再补充一点，因为上一章呢，我提的说耶稣在四个地方，我再算一算，还应该再加个地方，耶稣在五个地方受审。第一，亚拿，这要跟四福音，根据四福音都包括在内啊。第一，耶稣在亚拿大祭司那里；第二，在该亚法；第三，是在哪？在公会，公会，这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六十六节到七十一节告诉我们的。除了大祭司这两个地方以外，专门在公会受审，所以这是我要补充的。第四，在比拉多面前，那就是今天十五章一早起来，祭司长和长老全公会的人，大家商量把他带去，带到那里，带到比拉多那里受审判。带到比拉多去是第四个受审判的地方了。那先后这个第四个地方啊，这是比拉多，然后希律，然后又带到比拉多那里，等于在比拉多那里先后是两次受审，加上在希律那里受审，一共是六次受审。所以这个我要更正啊，我们多看就多详细一点。以前我一直说是四次啊，你看见具体的地点这么多次，就为我们的缘故受审，审来审去找不到确据，最后之后无中生有，加上罪名把耶稣钉死。耶稣是无罪受审，无罪被害，无罪被钉，根本没有罪，但是受了这么多次审判，一次再一次，一次再一次，大祭司亚拿，大祭司该亚法，公会就代表祭司长、文士、长老这些人组成的公会，政教合一的组织，在他们面前也受审。现在呢，一早起来他们不是亲近神，公会可以代表这些个伪宗教领袖们，所谓的宗教领袖们，他们一早起来不是亲近神，那是大家商量怎么害主。为什么要带到比拉多那里？因为犹太人审了半天，他们没有权柄把人治死并死罪，他们没有这个权柄，只得带到比拉多。比拉多是罗马的这个帝国 所安插的一个巡抚，在犹太那里做巡抚，所以把他带到那里，把他捆绑的带去的。所以耶稣是一直在受审，一次次的为我们受审。前面一章告诉我们，耶稣受审的时候，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但是很非常可喜的是，最后一点，上一章最后一点，马太福音也是这么讲，他们说的更好，彼得就出去痛哭。所以耶稣受苦，耶稣被捉拿，一个犹大是卖主，彼得是不认主，其他门徒也别提了，都离开主，远离主，逃避主，免得沾上他们也受牵累，都跑掉了。但是结局不一样，这个我们要提一下，彼得是痛悔蒙恩，不管你身子不认主，你有没有痛悔，都主要祷告，使他没有失去信心，使他回过头来还能够坚固弟兄，痛悔蒙恩。犹大呢，犹大叫做后悔吊死，不一样啊，一字之差。你面对自己一切的罪过，你是痛悔，你还是后悔？我们常常后悔，哎呀，我说错一句话，你后悔没有用，错了保全遮盖，你好好的认罪。犹大的结局是什么？后悔吊死，这是在马太福音27章我们可以看到。那自绝于主的路，他根本就是等于被弃绝了，他没有来到主的面前，他来到大祭司面前有什么用啊？谁也不能救你，临死之前抓不到一根稻草，因为他没有痛悔在神的面前。彼得呢，彼得痛痛的哭泣，在神面前痛悔，所以以后蒙恩典，为主道行十字架。这点我们要补充。现在我们看，就被带到比拉多面前，比拉多开始审问耶稣。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他们告，前面也看到他们告耶稣许多许多的事情，耶稣都不回答。但是关系到你是不是那个可称颂的神的儿子基督，耶稣就要回答是，耶稣就要见证。问你是不是犹太的王，耶稣说是。但是后来三条罪状里面，这个根据路加福音那里是给他定了三条罪状，当然耶稣的十字架上面是有一个罪状说他是犹太的王，你承认你是犹太的王，因此就把你钉死，你敢不敢承认？就这一句话，你承认，你说的是，那么你这个就是你的罪名。那明明希律做王，那明明该杀死皇帝，你敢说你是犹太的王？所以从耶稣出生就是犹太的王，就遭到反对。那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就在寻找那成为犹太的王在哪里诞生。因此，因为提到了耶稣是那一个犹太的王降生在人间，所以希律感到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都感到不安，就说明耶稣一生下来就是被人弃绝，不要你这个犹太的王。是的，耶稣是犹太的王，借着犹太的王，借着在犹太当中做王，要把救恩领到全世界，这是耶稣来的目的，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可惜到耶稣死之前，什么罪名？耶稣是犹太的王。所以今天就是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马上就要害你，马上罪过就罪名就加在你身上，你承认不承认？这真是一个最关键的时候，耶稣承认真理，承认事实，祭司长告诉他许多的事，在别的福音就说耶稣就不回答。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不被挑动，要叫我们沾了我一点儿，不是事实或者与事实有冲突，马上就要被激动，耶稣不说一句话，不说一句话，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好像羊在剪羊毛的手下默默无声，这就是耶稣，他是一个柔顺的羔羊。所以从一开头就让我们看到，看呐、神的羔羊，为什么形容耶稣是羔羊？因为羔羊最柔顺，被宰杀从来没反抗，他不像其他的动物被宰杀的时候甘心被捆绑，他默默无声，主就是这样。所以在旧约在新约都形容他是羔羊，他仍不回答，以致比拉 去说几句话呀。耶稣倒是沉默不说。第六节以后我们看看，那就是说面对耶稣受苦受审要钉十字架这件事，不同的人不同的反应，可以说全地的人整个的人都是叫弃绝主。那在这一段就表现出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甚至也把他钉十字架弃绝他。每奉节祭巡抚都是照例啊，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释放一个，这不像有些国家有大赦放很多人，他就放一个。到节期的时候有一个人是最坏的人了，是作乱的，也杀过人，那当然是最坏的，冲糟的叫巴拉巴。众人上去求巡抚，所以你看你求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求，你求什么。这些人求放最坏的人，却是求把耶稣捆起来钉死，就说明人们的心里面的光景是什么，不要犹太的王，不要主做王，而要什么呀，而要这一个为非作歹的在里面。所以这个巴拉巴就代表每个人心里面的情欲肉体老我，让他自由，不要主，不要主，要把主钉十字架，要弃绝主。所以他们求巡抚照例给他们办，比拉多就问了，其实比拉多都知道，从下面的话你看见比拉多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明明知道他们是因为什么，你看第十节就知道，九节十节我们看比拉多说，你们要找我，你们要我释放犹太的王给你们吗？比拉多明明知道是吧，就问他们，你们是不是要我释放他。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下来，耶稣什么罪，是被嫉妒，因为跟随主的人越来越多，信耶稣的越来越多，甚至连祭司长都有信耶稣的。你看犹太的意识两眼，两的马太都信主，做主的门主，所以这个祭司长恨死嫉妒，他见到大家都去跟耶稣了，都不跟他们了，嫉妒。耶稣有什么罪，被嫉妒就把耶稣解了来。所以嫉恨啊，嫉妒啊，是阴间，嫉恨是阴间的残忍，嫉妒是骨里的朽烂，嫉妒比愤怒的狂澜还要厉害，这是箴言二十七章第二节告诉我们，比愤怒狂澜还要厉害，嫉妒谁能担当起呢，愤怒都是狂澜。所以把耶稣解了来，只是众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就是不要耶稣。我们的本性不是这样，就是不要主，信耶稣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我们的亲戚当中也这样，他信耶稣我就不能做生意了，可见他做生意也老是犯罪撒谎，我还是先别信了，有人说到老了再见，将来再信，将来再信，宁可要巴拉巴不要耶稣，这就是人的心理。而且背后有挑动，就是祭司长挑动。比拉多又说，那么这个你们所称为犹太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以至于我们知道在别的福音说他们的声音就有了声。比拉多从始至终就是一个犹豫两面派，跟西律王一样。比拉多良心上来讲他不是不知道，他呢也有心要把耶稣放了，但是呢至终呢他还是不能够胜过环境，他坚持的不是真理，他讨人喜欢他没有办法，但是也这样做了所以比拉多代表一等人呢，就是这个没有自己的这个主见。妻子也提醒他，在马太福音明明说比拉多妻子都提醒他，我昨天为这一个义人呢，你可不要管他的事。连比拉多的妻子都在见证耶稣是个义人，关于这个义人呢，你千万不要管他的事，因为我昨天夜里为他受了许多苦。这个还不是提醒比拉多吗？比拉多也没有真的听。所以下面我们看，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是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路加福音做了见证，路加福音23章3次，比拉多亲口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又一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再一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所以耶稣没有罪而被钉，无罪被害，无罪被钉，最后还钉了个罪状。比拉多的口中的承认，但是最后还是 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钉了十字架，所以比拉多有罪啊。据说后来他们疯狂了，他们结局非常之惨。是啊，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叫为了要叫众人喜悦。约翰福音说啊，如果你啊不把耶稣钉十字架，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所以比拉多为了做该杀的忠臣，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饭碗，就终于违背着自己的良心，违抗着自己的良心，把耶稣交给人钉了十字架，是这样的被钉的。世界上也有比拉多，我们基督徒里面也有比拉多的光景。是的，两面派讨人喜欢，不坚持真理，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后来就释放了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事先马太福音二七章二十四节还要拿水来洗洗手，表明无辜，洗得干净吗？比拉多的手沾染了耶稣无辜的血，用比拉多给耶稣定案，定了案，这是一等人。当然祭司长更是根本连良心都没有了，也没有不安，比拉多还有点不安，还有点挣扎。我们从这个四个福音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但是祭司长那一等人，他们就是处心积虑的，他们就是要把耶稣置于死地。这一等人，犹太的领袖们，所以比拉多是不顾妻子的警告，也不顾良心的，也不顾良心的警告，也明明查不出耶稣什么罪。你说这样的审判官，这样的巡抚怎么当的？明明知道没有罪，把人定罪，这就是比拉多。世上的审判官就是如此。所以传道书告诉我们说，在日光之下，审判之处啊，有奸恶，实在是奸恶。啊，所以耶稣被叫，主耶稣被叫，主是没有罪，主是没有罪，但是主却是被叫。我想附带的说一下，主耶稣是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这个有几处圣经啊，我们不去查了。他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他是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哥林多后书五章最后一节，二十一节，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连比拉多都证明，连比拉多的妻子都说，这义人的事你可不能管呐。说的义人，那这是两个方面了。比拉多和比拉多的妻子见证耶稣没有罪。还有谁？犹大，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犹大后悔了，他说我卖了我什么呀，我害了无辜人的血，我出卖了无辜人的血，我有罪了。犹大的口中之中，他良心发现，他说什么呀，我出卖了无辜人的血，我流了无辜人的血，我有罪了。但是他没有来到主面前悔改，所以这犹大的口里见证耶稣是没有罪。如果你找的话，可以找到好多方面。等一下我们看到百夫长，十字架的百夫长，十字架下面的百夫长也见证耶稣没有罪，这真是神的儿子，这真是义人，见证。还有西律也是这样，查了半天查不出耶稣的罪，最后就戏弄耶稣，西律和他的兵丁戏弄耶稣，就把耶稣又送回到比拉多那里去。所以各个方面见证耶稣是没有罪的，这就更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是为了我们的罪而被无辜的被害，为我们的罪被神击打骨带。下面我们看耶稣怎么被戏弄。耶稣被戏弄，从十六节被戏弄被讥诮，从十六节应该说一直到第三十二节，被几方面的人戏弄，我们看一下。第一就是全营的兵丁在戏弄耶稣，你这个戏弄是怎么能够忍受？耶稣忍受了，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他轻看羞辱，忍受了。怎么忍受？我们看一下，他们给他穿上紫袍，意思说你是王嘛，给你穿上个紫袍。你受不了的，我们从我们肉身上想，给他编了荆棘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主的头为我们每一根血管，每一个神经都被扎透。我们可以想耶稣怎么忍受这样，这个荆棘冠冕实在太受不了，那冠冕每一个上的都是那个荆棘几粒那个刺，怎么样强压在耶稣的头上。 使耶稣得到荣耀的冠冕是荆棘的冠冕换来的。我们常常一点都不能被人刺一刺一下就好难受，要躲开。耶稣是满了荆棘，整个戴在他头上，他的神经，他的血管，整个都被刺透，满脸的血呀、啊，为我们缘故，还庆贺他说恭喜犹太王，这是一种戏弄，也是一种嘲弄，对主的这样的不尊敬、嘲弄、戏弄，又拿一个苇子打他的头，一面戏弄一面打他，还吐唾沫在他脸上，还屈膝来拜他。这个地方全体是如此，这是耶稣忍受的这一切，为我们受尽的凌辱。欺凌啊，这个荆棘冠冕在身上面，还要打他，还要吐他。在前面，在这个大祭司院里，前一章已经看到他们打他的，用拳头打他，还有用什么？用手掌来打他。耶稣已经挨打，受审的时候已经挨打。现在呢，是比拉多把他定罪案了，交给兵丁，那兵丁先把他戏弄够了，然后把他钉十字架，嘲弄够了才把他钉十字架。你看看这些兵丁。他们却不知道，所以耶稣最后说求神赦免他们的罪，不知道你所戏弄的这一位是没有罪的，是神的爱子，是人类的救主啊，他们不知道。戏弄完了又给他脱了紫袍，仍然穿上的衣服，就带他去要把他钉十字架。这当中就有一个插曲，有一个插入是什么呢？就是古利奈人西门，他实在是蒙福。他是什么？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这个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这个地方，可能他对主也没有什么认识，从乡下来一个乡下人，但他却有份于耶稣的十字架，至少他背了一段，在耶稣的十字架上他有份，所以以至于他的心整个的被耶稣的那个十字架，耶稣的苦难所融化，所以以后这一个西门全家都蒙恩。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提到鲁弗和鲁弗的母亲，鲁弗的母亲就是这个西门的妻子啊。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亚历山大，使徒行传十九章提到这个亚历山大。我们知道亚历山大有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坏的就是同将亚历山大多多苦害保罗，那又一个，这个是好的，他在保罗的苦难中有份。鲁弗后来也爱主，这兄弟两个妈妈更爱主，所以保罗怎么说？保罗在写信最后罗马书十六章的时候啊，问鲁弗和他的母亲，哎，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保罗把这样的一个母亲当作他的母亲，在灵里的关系你就知道多么亲密，可能非常的关心照顾保罗，一个年老的一个妇女。所以因为什么这样的蒙恩呢？因为他能够有份于十字架。所以今天你我稍微有份一点基督的凌辱啊，我们都真是应该觉得是不配，是不配。他经过你们，他们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可见的耶稣挨打，打的一点力气没有，都背不动这么沉重的十字架。那么带耶稣就到了哥哥他，哥哥他就是独楼底，独楼底。所以这就是耶稣受苦的地方。耶稣是从伯利恒一直走向了哥哥他。这条路就是一个受苦的教宗，舍己牺牲受苦，拿木药调和的酒给耶稣，耶稣却不受，这种是一种麻木止疼，耶稣不受，耶稣拒绝，耶稣甘心忍受十字架一切的苦，不为自己，一丝一毫都不为自己，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免就分他的衣服。那这点告诉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整个的被剥夺，最后什么都没有剩下，连个衣服里衣外衣都被人研究分了，都被人分了，我们还好多的衣服，我们还好多的东西，总是为我们整个的被剥夺，什么都没有剩下，在世上，在人间为我们撇下。所以今天你我应该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来回报主的爱，来回报他的爱。兵丁啊，马太福音说的详细啊，大家分了，分了里衣又分外衣，外衣是无缝的，所以只好免揪。正预言的这个预言就应验了旧约的预言，钉在十字架是四初的时候，四初是九点，五正到申初是十二点到三点，那是在三十三点。所以耶稣上十字架 从四出应该说到申出就是整整六个小时，六个小时就为我们，他的血是一滴一滴的流干流尽为我们缘故。这上面有一个罪状，前面我还忘记提一点，他们不是告耶稣吗？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节提到，他们把耶稣定了三条罪状，他们告耶稣主要三条，这三条都不为定，不为罪，但是却被定为罪。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的第二节，大家伙听我读一下，二十三章的第二节，第一节开始，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第一，我们见这个人诱惑国民，这是耶稣之罪。所以以后啊，我们知道祭司长啊，耶路撒冷的公会的人定保罗也是三条罪，跟这里是类似的，讲保罗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是基督的门徒啊，你不怕被人定罪，第一你诱惑国民，耶稣传福音的道，传天国的道，却是被称为是诱惑人。第二，禁止纳税，该以政治罪名来定耶稣的罪。第三，说自己是王，那更是政治罪名了，你对抗该撒呀，你是对抗希律呀，莫须有，这就是耶稣的罪。而这些呢，就是耶稣的事实，耶稣是不是诱惑人，乃是什么呀，保罗都是像瘟疫一样影响普天下，传福音给人，领人归主，所以耶稣被定罪。这里呢，我们现在回到这边说，二十六节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犹太人的王。在别的福音是说，给他定了以后，祭司长一看还不高兴，你应该说他自己说他是犹太的王，那意思说，如果你这样定个罪状，那简直耶稣死就是犹太的王。所以比拉多说，我已经写了，意思没有办法改了，耶稣为我们的缘故他是犹太的王，就是说他来先拯救犹太人，为了成功救恩拯救全世界，他是犹太的王，虽然人们弃绝他，他还犹太的王，他的罪状就是这个。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定，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没有罪却是和罪大恶极的人同列，这个滋味很难受啊，你本来没有罪，那么圣洁的义者，圣洁的公义的耶稣却是跟罪犯列在一起，主为我们忍受这一切。下面我们再看，除了兵丁全营的兵丁戏弄耶稣以外，二十九节以后呢，还有三等人戏弄耶稣，讥诮耶稣，戏弄耶稣，哪三等人？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看看有三等人。就接下来，除了刚才说的全营的兵来戏弄耶稣以外，我们看这里二十九节，哪三等人？第一等人，经过那里的人，旁观者，经过的人都不饶不过。都是对耶稣这样的态度，所以说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一个时刻呀，可以说全地的人都弃绝他。怎么说？经过的人就辱骂他，摇着脑袋说，摇着头说：“嗨，你这个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下来吧。”这样的讥诮主，这样的辱骂主，你不是说拆毁圣殿三日就建造吗？你看你自己都死了，你建什么呀？你建什么圣殿呢？意思说，你如果是神的话，你救自己从十字架下来呀，你怎么被捆绑被钉死，你现在失去自由，你现在被钉了，你下来呀，叫耶稣下来，讥诮戏弄辱骂耶稣。是你不管几次，你不管什么人，耶稣不救自己。我看这一段最要紧的，我们要得到什么教训？不救自己。耶稣难道不可以救自己吗？耶稣完全可以救自己，他不救自己，他为了遵循父的旨意到底，我们常常啊想方设法救自己，减少一点苦难，逃脱一点。第二等人就是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救了别人你救不了自己。耶稣就是完全舍掉自己，不要自己的自由，甘心放在祭坛上，为了救别人，为了救别人，他们不懂，他们真是不能理解，还要戏弄耶稣，这是第二等人。而且还说，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你可以从十字架下来呀，叫我们看见就信了。其实他们是信吗？他们不信，他们故意这么说，你下来 就是故意的挑动啊，常常啊有些人呢、啊、魔鬼就是借着一些人的话挑动我们，激怒我们，主不被挑动，主不被他们这么一将两将就，耶稣下来，耶稣不下来，你可以下来呀，你现在就下来呀，让我们看见你，我们就信你。那意思说，如果你下来，我们就信你了。因为耶稣被钉死，怎么下来？根本下不来嘛。耶稣不是不能，耶稣甘心乐意为我们遵行父的。第三等人就是那和他同定的人，这个路加福音23:39也是这样，也是这样讥诮。意思说，你从十字架下来，你可以救什么呀？救你自己，也救我们呢？救我们这两个强盗。你看看，这个强盗自己是有罪而被钉，还要讥诮主，耶稣也得忍受，也得忍受。所以这里有三等人对主的讥诮，但是主呢，主默默无声，主忍受一切。这个时候，这个钉死了，这个三个钉子把沉重的身体挂在那上面，一滴的血一直在流，一直在流，一直在流。所以从午正到伸出就是最后三小时，12点。据说这个时间就是12点到下午3点，伸出就是3点。所以犹太人守住伸出的祷告，就是主断气的那一刻。主断气就是伸出。啊，前面呢25节告诉你，他钉十字架的时间是四出是上午9点，那不是6个小时吗？6小时这个血完全流尽，流干。所以耶稣难怪渴得不得了，渴呀，一个人血如果全部流干了的话是非常的渴，但是耶稣忍受，是吧？从午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为什么遍地都黑暗？刚才我们唱的歌，耶稣神的爱子为我们钉十字架，太阳都闭目不敢看呢，不敢发光，是吧？因为主为人类的缘故，为我们的缘故被咒诅，所以全地人，也可以说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刻也是可以说黑暗掌权的时代，黑暗掌权的时刻，全地人都气绝住，太阳也闭目不发光，因为那时刻是多么黑暗。耶稣忍受全地的全世界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说万有都等于是都在黑暗当中，所以耶稣忍受这一个，忍受这一个十字架的苦。伸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叫说：“罗以罗以，拉玛撒达撒巴哥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不是耶稣最后一句，最后一句耶稣是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给你。”那是最后一句，是。但是这是十架七言当中的一句，所以希望这次大家查完马可福音，把十架七言好好的找一找，而且把先后次序排一下，可以排出来。先说的什么，后说的是什么，包括七句，你不要抄写，你自己去找才有意思，你才印象深，是吧？所以耶稣最大的苦就是这句话：我的神，我的神呢、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耶稣忍受全世界人的罪都加在他身上，他忍受是世人的罪恶和咒诅，遭到了神的愤怒，而且连神都离弃他。所以我们想想耶稣的苦啊，十字架的苦难，我想包括三个方面，至少是三个方面的苦，身魂灵，身灵魂的苦啊。身的苦，耶稣上十字架肉身受苦，为什么？承担全世界人的罪和咒诅，所以十字架在人看是咒诅的记号。所以加拉太书3:13，我们在律法之下我们都应该受咒诅，他是为我们的缘故成为咒诅，为了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加拉太书3:13，他的身体被挂在木架上，忍受这一切的凌辱、讥诮、藐视、疼痛，承担全世人的罪和咒诅，身体的苦。第二是他承担神的愤怒和离弃，所以他喊出这句话：我的神，我的神呐、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神的愤怒，因为耶稣在此刻全世界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他遭到了咒诅，他需要面对。 他也甘心这样做。但是这个痛苦，耶稣和父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为什么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求这杯离开？这个杯什么意义就在此，最重的杯就是这个杯，啊，所以耶稣承担了，承担了。第三个就是被众人离弃、辱骂、欺凌、羞辱、藐视，连自己所爱的门徒。所以大卫，我们注意22篇诗篇69，没一个人能安慰他的心，没一个人能够跟他表同情，所以耶稣忍受这一切。这不嘛，开头是身，然后灵的苦就是与父隔绝，被父都弃绝，都离弃，承担神的愤怒，最后就是连全世界的人都理解，都不能理解这个十字架的苦，所以耶稣都为我们忍受了这一切，啊，所以主的苦我们实在是难以来理解。旁边站人还听他是叫以利亚，所以人不能理解，就说明耶稣喊以利亚做什么？耶稣是喊父。有一个人跑过去将海蓉蘸满了醋，这个约翰福音很清楚，耶稣先说了一句我渴了，然后他们就赶紧拿醋给他喝，以为耶稣真渴。是耶稣是渴，从肉身来讲血都流干了怎么不渴，都没法子支撑了这个人。但是耶稣更大的渴是渴什么？渴人信耶稣，渴人就渴我们快点复兴，渴我们做他的门徒，去传扬他的福音，这是耶稣的渴，是吧？所以让我们明白他的渴。所以拿醋给他喝，说且等着以利亚下来，不下来来救他。耶稣并不是求以利亚来救他，人们根本不能理解，耶稣渴了。耶稣说完了渴了以后，耶稣还说了一个成了，这都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9章，大家可以找。我渴了，成了，这是耶稣说的话。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是耶稣还说了7句话，对世人，对父，还对自己的母亲，耶稣都说出了一切该说的话，该尽的本分。那这个我们就不详细提，大家自己可以找。最后就是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最后一句话应该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于你。耶稣最后顺服神的旨意到死。所以什么叫顺服？你要顺服到死，那是真的顺服到底，遵行神的旨意到底，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断气的时候，店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就是奇迹发生，这就是救恩的成功，这就是这一点血把我们带进厕所。店里的幔子裂开，就是把圣所和至圣所的路开通，我们可以进入乐园，可以进入至圣所，我们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借着耶稣的血。这就是希伯来书10章19到20，借着耶稣的血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幔子呀裂开呀，整个就断裂，生命为我们倾倒，为我们断裂。所以在旧约里面，谁能够进至圣所？你是大祭司亚伦，一年只能够进去一次，还得带着血，没人能够进至圣所。亚当夏娃犯罪，生命树的路就堵住了，没有人能够到主的面前来。所以今天主耶稣为我们开通了，这个殿里的幔子一裂开呀，马太福音27章就讲到了，甚至死了的圣徒都有复活的，磐石都崩裂，你看这个力量多大。我想这一点也代表今天你我们的老肉体老我一样裂开断气，我们真正的断气的话，就能够有复活的能力彰显出来。正如同保罗在林后第4章说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谁呀，在别人身上发动。后来那死了的圣徒就复活了，到耶稣复活有都出来显现，到城里来显现，你说多奇妙。这个都是在马太福音27章提到的，提到的。下面我们再看百夫长的见证，百夫长的见证也是见证耶稣没有罪，是义的代替不义的。百夫长是等于是执行这个使耶稣受刑啊，被钉死的这个领头人、带兵人，他竟然呢、啊、 一看见这样的光景，他说什么？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有一个地方说这真是义人，真是义人，真是神的儿子，这就证明耶稣没有罪。在这些人的口中都说明耶稣是没有罪的。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有小雅各和耶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三个母女，这些个妇女是宝贵的。众人都弃绝，他们还远远的站着观看，舍不得离开主。这些个妇女啊，四十一节就形容了，他们实实在在是一直跟从加利利一直跟到哥哥他，不但从加利利跟到哥哥他，这里也包括耶稣的母亲，还有特别提到莫大拉的玛利亚，七个鬼被耶稣赶出去，他永远永远紧跟主。哪怕耶稣在受苦的时候，他也没有失去信心。以后在复活中，他们有份。传耶稣复活的信息是谁？首先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这些个妇女首先到坟墓来找主，来告主啊。还有呢，一根跟到马可楼上也提到有几个妇女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马可楼中都有份，这就一直跟到底呀。我们要跟到哥哥他，我们还要跟到马可楼，让我们做这些个妇女，可能也没什么轰轰烈烈的工作恩赐，但他们真正有份，是吧？所以四十一节就形容，就是说这些妇女就是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耶稣开头传道就在加利利，他们一直跟随他，服侍他。这六个字很宝贵啊，跟随主，服侍主。服侍主的人连父都尊敬他，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就提到，我们跟随主要服侍主。他们一定想到耶稣这么忙，可能没吃饭呐、洗衣服啊，服侍的工作、买东西啊，伺候耶稣，伺候门徒。而且呢，别的福音有的地方还说拿自己的钱来供应，那有限的一点点钱，他们真正是爱主啊。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后来首先在坟墓去找主的也是他们。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耶稣进十字架，多少人弃绝主，不同的人对主的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在这一段最后就讲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在耶稣上十字架钉了以后，他也表现出真正对主的爱，对主的爱。具体表现在哪里？他竟然能够放胆去见比拉多，去求耶稣的尸体。有人一般的人，耶稣你活着我爱你，耶稣你死了没希望了，还有什么？快躲一边去吧，免得沾上罪，免得也被人怀疑，被人注意。他却是这么放胆，这真是放胆。你看这个人是谁？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是尊贵的义士，他是公会的成员，但是他是耶稣的门徒。虽然胆子很小，胆子小的人在关键的时候胆子最大，因为爱走到底点了，他太感动了。这位耶稣是为了什么？他没有罪，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现在他的尸体谁来埋葬，谁来安葬？耶稣什么都被剥夺，耶稣有坟墓吗？我们这个犹太人呢、他们都是预先没有死，都是自己有自己的家庭啊，或者自己的家族都有坟墓，因为他们就是用石头把凿成一个洞，就是坟墓。有吗？耶稣没有坟墓。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我想他是抓住机会爱主，求耶稣的尸体。比拉多好奇稀奇，耶稣这么快就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所以耶稣就有这么一个机会，把自己，他是一个财主，世上财主不少，是不是真正这么爱主呢？自己的空坟墓给主用，是吧？来安放主。他就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面，是一个空坟墓。所以也应验了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不是这句话吗？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就是在财主的坟墓里面，都应验了经上的话。所以这一个月色实在很蒙恩典。另外在约翰福音又提到一个人，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就是曾经夜间呢，他是个犹太 看的官，夜间来找主的那个人，可见呢他是重生的。耶稣专门给他讲重生的道理。是个年岁大的人，是一个做官的人，一个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他来找主。现在他怎么？他也上来，他买了约有100斤的没药香膏来告主抹耶稣的尸体。100斤多贵呀、啊！1斤半斤都是不得了的贵，这是最珍贵的没药香膏了。他来个主，这说明他整个的爱他都给了主，他抓住这个机会来爱主。所以一个亚历马太约瑟，一个是尼哥底母有份于耶稣安葬的事，所以圣经都提，你有爱主的心都被纪念，点点滴滴主不忽略，可能人都不知道，主都没有忽略。那当然这个耶稣没有讲那么详细，马太福音讲到祭司长文士又去找比拉多，说这个人活着的时候就说到他死以后要复活，现在千万千万啊，别叫门徒把他尸首偷了去，说他复活了。结果比拉多就吩咐让他们把守妥当，说了好几遍。所以耶稣的这一个啊复活的生命是什么样的，比拉多祭司长文士什么样的方法是什么，是挡不住的复活的能力。所以到3天以后耶稣就复活了，把守妥当，滚了一块大石头还封住了，你贴上封条也没有用。莫大拉玛利亚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不肯放他的地方，为什么他们这么留心看呢？因为他们要这个要来告主，要来抹主，要关心主，爱主，这心里面有主。所以这张我们接受，就求主让我们看到在主受苦当中连自己的门徒耶稣所爱的人都离弃了他，但是只有最后这些个妇女们远远的跟着主。是啊，当然约翰福音讲到那一个约翰耶稣所爱的门徒在十字架脚下，所以耶稣才把自己的母亲交托给他，可见的那个约翰又回来了，跑掉了又回来了，是不是能够在耶稣的脚前。所以苦难十字架都是考验每一个人，考验你我，我们要传主的福音，我们在见主之前我们一定要面对，就是十字架，十字架的道路就要牺牲。求主给我们第一点就是看那神的羔羊，他是为我们的罪这样的受苦牺牲流血忍受这一切，是为我们的缘故那我们也应该这样的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而不要逃避十字架。过去我自己很大很大的失败就是不能面对十字架，受不了，实在受不了，你不靠主受不了啊，贪生怕死当然你就受不了，还要追求个人的享受安逸就受不了，不愿与主同苦同辱那当然你就受不了所以求主给我们甘心乐意怎么样做主的门徒。最后一次我们大家翻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都知道这一段，求主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面对十字架，主已经走过来了，现在就是你我怎么做他的门徒，就要忍受十字架的苦。罗马书第八章18节两节我们一起念，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也告诉我们，这至暂之轻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两个没法比，世上再苦也是暂时的短暂的，我们想的将来是永远的，你说暂时跟永远怎么比，常常我们就忍受不住。我就是这样，想想自己真是跟随主跟了半天这么样的失败，我们现在悔恨，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化作我们跟随主的力量，而不是悔恨了半天我到时候遇到考验还是如此，还是贪生怕死，又是不认，又是逃避十字架，又是奴颜卑膝，又是妥协， 又是投降啊，不能再这样了。所以求主给我们读到这里，让我们要得到啊，这是跟随主。主为什么能够？因为主里面有父给他的力量。这个克西马尼，这个克西马尼园里的祷告是主上十字架的动力。他在克西马尼园，他祷告透了。所以，因为主他活在肉身当中，尚且需要警醒祷告、榨油祷告、付代价祷告，有力量遵行神的旨意，而且最后就是看见他遵行到底。所以我们想，我也遵行啊，但是我们要遵行到底。所以求主给我们一直遵行父的旨意到底，而不至于半途而废。不管是什么样，能够一直向主，不救自己，我们常常救自己，想方设法逃避，逐渐遵行父的旨意。所以看呐、啊，神的羔羊为我们缘故忍受这一切。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我们接受了救恩，我们得到了救恩，我们要传扬救恩，我们也要走这个羔羊的脚踪，就是受苦的脚踪。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现在能忍耐，将来和他一同作王啊，和他一同作王，在他的国度里有份，在他的荣耀中有份啊。所以求主真是恩典，让我们甘心乐意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没有受苦，没有尿，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主是这样，那何况我们呢？所以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过主人。所以我们今天也要甘心乐意这样做。他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所以我们呢，今天呢，我们本是罪人，是被主怜悯拯救，所以我们应该啊来跟随他，宣扬这一个十字架的救恩，也能够高呼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现在全地里很多很多人根本不认识，不知道这么大的救恩。